中共军部出现新动向，习近平被剪，川普遇色案新进展，短信截图曝光，中共对十亿网民推网号网政，边个关心中国百姓？投票快速被删除。专家解释注入美军升级，罗马尼亚再添世界文化遗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官媒同社媒最近开始大量谈论退伍老兵二次入伍问题，这个究竟为解决失业危机，定系喺度备战，事关重大，已经引起关注。中共军部、人民日报以及国防部官网等最近都集中宣传二次入伍。从官员报道睇，共军对绝大部分二次入伍老兵都按新兵看待，在待遇上同新兵冇区别。这个似乎意味着中共意在扩充军队基本盘。历史学者张立凡在社媒针对这个动向提问话，扩军是否为解决失业问题？YouTube 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老兵重新入伍的目的可能有几个，一是提升军队战斗力，因为老兵相对来说经验丰富一些；二可能是为战争做准备，如果未来打台湾，美国肯定会干预，中共在做打台湾的准备的时候，其实是在为打美国做好准备。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特拉齐滕伯格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召回退役军人应该是北京战略总动员的一部分。习近平一直在扩充军力，包括核武军力、传统军力、陆军、海军等，都是有计划、有目的这样做的，为的是消除美国的优势。特拉齐滕伯格说，中方决意要尽一切力量在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区取代美国成为主导力量。特拉齐滕伯格特别提到台湾，话在习近平的目标中，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台湾。美国军事专家理查费舍尔亦认为，讲到台海局势，中国共产党明显加快了备战节奏，证据之一是中共军演正在不断演变。费舍尔说，围绕台湾的联合军种演习在组成演习方面变得更加复杂，例如目前使用几艘大型滚装渡轮在练习后续两栖攻击部署。费舍尔告诫说，台海战事必将即刻引发中国和日本、美国的战争，而且中共要犯台的话，和菲律宾就必有一战。从这个角度讲，亦意味着要和美国开战。不过讲到召回老兵的目的，费舍尔表示还需要做更具体分析，例如说这种召回到底是偶一为之，定是正是常规化。他说，我们是不是在提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兵的迹象？如果是的话，咁係明顯嘅要發動戰事嘅信號。魏京生曾經喺中共軍隊服役，佢話俾美國之音知，中共過去曾經秘密徵兵，就係喺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方面開始解散軍隊，但共軍方面正好相反，擴大招兵，而且係以比較隱蔽嘅形式進行。魏京生話，如果等开战才招兵买马，难度比开战前招兵难度应该大很多。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专家就提醒要警惕中共趁西方注意力分散入侵台湾，因为中国经济陷入死局，而中共可能借对外战争转移内部危机。美籍华裔政治学者裴文恩这个月初在彭博社发表观点文章，指可以从三件事上判断北京开战时间点，包括中国在西方金融机构的外汇存底、粮食的战略储备和石油储量。裴文恩说，普京当年过于乐观，在入侵乌克兰前夕 将俄罗斯的一半外汇存底近3000亿美元存入西方金融机构，但很快就被冻结。习近平会吸取教训，在战争爆发前，预计北京会在短期内抛售美国公债，购入黄金或其他美国无法掌控的资产，亦会抛售欧元、日元和英镑，同时会大量储备粮食和石油。7月29日，福克斯新闻网披露前总统川普遇袭案新细节。一份短信截图显示，现场警方早在事发前90分钟就已发现枪手福克斯。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葛拉斯里向福克斯提供一份短信截图。宾夕法尼亚州紧急服务部门警察在集会开始前约90分钟就注意到库克斯，并一直详细记录他的动向。一名警察甚至为库克斯拍照，并在简讯中说，这个小孩就靠在我们这栋房屋外面，我相信在美国玻璃研究公司厂房。他用测距仪向舞台方向看，如果你想通知特勤局追击手，这些信息供你参考。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大约一个钟头后，库克斯开枪。较早前，葛拉斯里曾经公布一段录像，指特勤局事先已经发现库克斯可疑。画面上，一名据信是特勤局探员的男子站在库克斯遗体旁边，向宾夕法尼亚州紧急服务部门的官员说，所以就是这个后生仔。现在最新公布的短信通话成为最新证据。库克斯表示已经向特勤局寻求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复。美国特勤局局长切特尔已经在7月23日宣布引咎辞职。中共公安部和网信办发所谓的征求意见稿，准备为10亿网民和1000发网号和网证。官方称目的是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但网民和视频人并不这样认为。官方在网络身份认证管理办法意见稿中说，网号和网证是自愿申请，未满14岁的要在监护人同意下申请。如果网民提供了网号和网证，互联网平台就不能够再要明文身份资料。据说这个就是可以减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但网民申请网号网证时还是必须提交法定身份证件。网民对官方保护个人信息的说法表示不认同，讽刺说假惺惺在这里哄谁呢？后台身份证都对应了，还搞网证，反正主打一个不能够有漏网之鱼吧。你敢不自愿？电话卡实名制注册管理了所有的软件，还不够实名制吗？钳制越来越犀利，掩人耳目，已经不是加速了，是最后的疯狂。其实中共自2017年开始全面实施网络实名制后，网民在各大平台注册账号时，已经必须将账号绑定手机号码，而手机号码是用法定身份信息实名登记，因此中共早就可以迅速锁定网民。无奈前自由亚洲曾经报道，一位哈尔滨网民因发五星病毒旗批评中共清零政策被判刑2年，起诉书显示是影音平台快手提供了这位哈尔滨网民的实名注册信息。法国独立电影导演、视频人黄龙梦对自由亚洲分析说，预期网号网证会成为另外一种身份证，以后中国人没有网号网证就无法上网，中共可以被网络平台、电信商发敏感人士名单，直接剥夺这些人上网的权利，这样网号网证就成为网络管控的前置措施。最近中国某网络平台上有人发起投票，问中共政府和美国政府哪个更关心中国百姓的生活。投票结果令人跌眼镜， 投票截图显示，虽然投票时间仲未结束，已经有2587人参与投票，多达2340人认为美国政府更关心中国人，选中共政府的只是251人。虽然投票仲有差不多7日才结束，但疑似结果太难看，这个活动已被下架。场外网友留言说，这一结果直戳共产党的痛处，唯恐中国百姓生活幸福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共政府，这个大概是事实。领袖说，你们一幸福容易懒惰，容易搞事，中共政府最关心非洲国家了，自家人任他去苦，粉红要检举恶意发起投票了。美日最近确认驻日美军升级，设立统合军司令部，有作战指挥权。南韩专家分析，这个是为牵制中共，并在台湾有事等紧急情况下顺利执行作战任务。日美28号在东京举行外交国防首长伊加尔会谈，确认驻日美军将设统合军司令部，隶属印太司令部司令之下，作为日本即将成立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未来对接部门。日美驻日美军司令部只负责处理美军基地等问题，没有作战指挥权限。日美的联合演习或作战计划主要由在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成立设统合军司令部代表驻日美军的升级，具有作战指挥权限。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富柏向日本朝日新闻表示，将驻日美军升级为统合军司令部是明智的，亦是好兆头，东亚地区可能随时发生危机或纷争，如果继续由在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指挥，因为距离遥远，一旦台湾有事，中共很可能干扰日美间的通讯网络。南韩中央日报报道，俄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梁旭的分析指出，驻日美军新设司令部主要是为在台湾有事等紧急情况下可以顺利执行作战任务，中共亦感受到威胁。中共军事专家张军社话俾党媒环球时报知，统合军司令部将使驻日美军的作战指挥体制更扁平化，有更大的权限，有利于美日部队快速反应。张军社仲话，对日本来讲，这个将使得自卫队转变为进攻型军队。7月2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朗符西雕刻在罗马尼亚的公共雕塑作品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勇敏之门》和《无尽的柱子》等知名作品。据路透社报道，布朗符西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小村庄，不过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曾经在知名雕塑家罗丹的工作室做学徒，离开工作室无奈就声名大噪。他在1957年过身，并将工作室和艺术品赠给法国政府。1937年和1938年，布朗富西在罗马尼亚小镇特尔古日乌创作出《勇敏之门》和《无尽的柱子》，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士兵。罗马尼亚文化部长图尔坎表示，教科文组织认可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我们必须保存完善，为了下个世代和人类文化的传承。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